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申命记二十二章的后半段哈，前半段我们会下一个礼拜再师母来讲。那么这个后半段其实所提到的就是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把这一节的十诫的诫命，然后加以延伸或者说详细的叙述。那么他提到了有六种不同的状况，然后该怎么样来处理。那为什么他有定出这么多的规则？其实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所以对于婚姻关系的圣洁是非常的看重啊。那其实不要说以色列人，其实在有一些民族，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民族对于男女的关系都是那么样的看重，有的社会事实上是男女关系是很随便。在中国在云南地区也有一些民族男女关系是很随便的，所以不是古代的社会或者原始部落都对男女关系那么样的慎重，但是尤其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神颁布的律法当中有很多是关于婚姻关系的。那婚姻关系之外的性行为，不管是婚前性行为婚后性行为，都在圣经中严格禁止，而且常常有非常严厉的这个处罚的。圣经当中先知书也常常用婚姻关系来比喻以色列人对于耶和华神的敬拜，当他们偏离这位真神去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常常比喻说，就好比你已经有丈夫了，你跟另外一个男人有勾勾搭搭的时候这个情况一样。所以在圣经中多次是用男女的关系像拜偶像就相当于淫乱这种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圣经中为什么对于婚姻关系非常的严厉，像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有好几个情况下犯这个罪的人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打死。我们觉得婚姻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那种很多的那种观念哈，尤其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很多人是把婚姻关系当成个人的，他们两个要怎么样随便他们，他又没有妨碍社会，妨碍没有妨碍别人，妨碍国家干嘛呀？这是他们的私人的自由，是隐私权。在古代的社会不是如此，在属神的群体不是如此，婚姻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是牵涉到整个的社区、整个的群体，还有整个是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群体。因此，这个来讲，这好像一个毒瘤，或者像这个癌细胞一样，它会从一个点一直扩散到整个社会的腐败。所以因此圣经中对于婚姻关系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那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觉得那是3000多年前的律法跟21世纪的社会有什么瓜葛，我们今天能够执行这样子吗？那我想今天可能不会来执行用石头打死这样的刑法，可是婚外情不管是婚前婚后的是犯罪得罪神，这个概念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在神的眼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那为什么有严厉的这种处罚呢？就是因为在神的心目当中婚姻是圣洁的，是神设立的，而且是在创世纪这个第二章提到的时候是等于说人跟人的关系，英文叫 institution 不一定是机构，人跟人有任何一个有约束性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婚姻，之后才有什么国家社会其他的东西，婚姻是第一个。因此破坏这个婚姻等于破坏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群体的关系，这是非常严重。所以因此这边所说的律法很多都是处罚的一些原则，但它的反面也就是正面来看，就是婚姻是神圣性的，为了反映婚姻的神圣性，所以破坏这个神圣性就有严厉的处罚。所以重点主要是用这个反面的严厉的处罚来形容正面的婚姻的重要性、神圣性，不可冒犯。你一旦冒犯的话，你就是得罪神，你不是得罪任何一个人，你是得罪了神，所以这个是要命的。那同时在这个我们待会会提到一些处理的这个法则的过程中，你也会注意到有一些法则它的规定呢是特别保护在社会当中比较居于弱势地位的女人啊。 待会我会详细提到，因为有很多的法律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了，是比摩西之后3400年的今天，如果你不幸生活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这种国家的话呢，如果你是女人，你的人生真的是乌云惨雾。到今天在那个地方的女人在婚姻关系当中是完全没有任何权利的。那圣经上所说的是3400年以前，他对于 女人他在这个社会当中婚姻当中不是可以随便由他的丈夫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可是我说到21世纪的今天，在有些国家有些社会当中，作为妻子的女人完全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神所设立的神圣的法则不但是代表神的一个旨意神圣性，但是同时也包括神的恩慈反映在这些法律的这些很多的规则上。因此在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有6种不同的情况哈。那首先的2个情况是一个夫妻刚刚结婚，因为13节提到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然后说他没有贞洁的凭据，这不会是结婚后15年才说的，结婚后15年才说，我老婆当我跟我结婚的时候她没有贞洁的凭据，你怎么会15年以后才说？一定是新婚的时候，所以这个情况下是刚刚结婚。但是刚刚结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你很难讲，你别以为以前可能谈恋爱然后结了婚马上当天新婚夜就翻脸，何况很多的婚姻在古代甚至直到今天，可能或者30-50年前，在很多的社会包括中国都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嘛，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从来可能不认识或者没有任何感情基础，那可能就在新婚夜两个人就闹翻了，这可能是发生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人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的妻子，那这个情况下是表示是新婚的时候，可能就在新婚的那几天，即使不是第一天，新婚的时候他恨恶他，然后信口说他的妻子没有贞洁的凭据。从这个上下文很明显的并不是这个丈夫这个新郎有十足的证据证明他的妻子不贞洁，他很清楚说啊，第一个是恨恶他，他不喜欢他，不管什么理由啊，恨恶不一定是很憎恨的恨，我说即使是不太喜欢，但是他讲的这个罪名是非常严重的，是要命的。如果你只是有一点点不喜欢，大概做丈夫也不至于讲出这么严重的话，所以恨恶这边翻译的我想也没有错。然后信口说表示说他是随口说的，没有真凭实据，但他就这样说了。可这个说法是把一个丑名加在他的妻子的身上，不但他的妻子，是他整个妻子的家族，所以到最后处理的时候他的父亲要出面了哈。所以表示说这件事情从一开头的动机而言，这个丈夫是因为不喜欢他这个妻子，不管什么理由，但是你不喜欢你的妻子，你不可以任意用任何一种罪名加在他的身上。但我说如果今天21世纪你出生在巴基斯坦，他是不需要证据的，立刻可以休妻，甚至妻子有可能被村子的人打死都有可能的，但不需要证据。但是这就是完全没有保障。但摩西这边的颁布的律法就是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新娘的父母就要把证据凭据拿出来，而且如果有凭据是诬告的这个新郎要受处罚的。所以表示说你不可以随便，你一随便这样指证，事实上不是如此的话呢，那你要受到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处置。所以还有一个公平同时恩慈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里面。当然他这边说恨恶他的时候，有的圣经学者也提醒我们，就是说你会他跟他后面的这个不可从此以后不能再休他的这个有点关系在哪里。这个恨恶这个字是在前面不是提到有两个妻子吗？在第21章15节，人有两个妻子，一个他所爱的，一个他所恶的恨恶的。那个时候这个恨恶的妻子可能是前妻，他所生的长子的权利是不能够剥夺的，所以他说这个跟那个可能有点关系， 当然因为这边是新婚了、啊、新婚，所以跟那个时间上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同样的情形，就是说他不管有任何理由恨恶他，然后用这样的理由想要来休妻，他想要休妻。所以这一点也反映出来，在新约时代，你记得耶稣在讲到这个世界然后不可淫乱的时候，他提到婚姻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件事情，若你的妻子没有淫乱的行为，为什么或者说凭什么休妻呢？所以固然在耶稣的时代，那是在摩西之后已经1400年了，耶稣的时代，拉比的解释说，休妻的理由一种是很严格的，除非妻子淫乱否则不可以休妻，有一种是比较宽松的，你看不上他，他烧焦了一锅饭都可以休妻了，这是很松的一种解释。耶稣显然是比较严格的，除非为了淫乱否则你为什么休妻，这是耶稣时代的两种宽松的解释。可是我觉得从摩西的律法以及他的律法的颁布的情况下，显然在古代的时候是比较严谨的，所以这个新郎为什么会用他妻子不贞洁提出要休妻呢？表示说妻子不贞洁来休妻名正言顺。如果这个新郎新婚没多久就说我不喜欢他，他长得丑休妻，在当时的社会恐怕不能接受，你凭这个就休妻啊？或者他脾气不好休妻，群众可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但你说他不贞洁，哎，大家都觉得那如果是这样可以休妻。可是摩西的律法如果是真的有凭据证明这个女子不贞洁有婚前性行为，那就不是只是休妻了，要用石头打死她，这很严重的哈。然后第15节开始，就这个新郎的父亲就要提出一个证据来了，他说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然后带到本城门的长老那里。你知道这个经文里面哈，在摩西律法中，在不同的情况下常常会提到城门口。你知道为什么到城门口去了？如果我们现在有个城，有个城门口，人出出入入的地方，在中国的城门口做什么用？就是出入的地方。可是在古代以色列的社会，城门口就是市政厅，办事情都在城门口。所以你记得路德记里面，波阿斯最后要娶路德的时候，他怎么办事的？就是把拿厄米的家族的财产统统买过来，好，然后要娶路德。这事情在哪里办的？城门口。所以这边也是让新郎的父亲把证据拿到城门口的长老那里，城门口都有城中的长老在那里负责处理大大小小的法律的纠纷的处理事情，是这样。所以城门口就是办事的地方的市政厅，那城中的长老就好相当于市长，不一定是一个市长，有一群人，就这个意思。从这你也可以理解哈，不然有些人不太了解这个旧约的历史背景的时候，不太知道为什么箴言31章以后母亲节常常会提到这段圣经的。有个才德的妇人，她非常能干，能干到一个地步，家里面孩子衣服他缝的他补的，家里外面的经商远洋渔船进什么货卖什么货，如何分配仆人做什么，这个才德的妇人老婆都把他搞好了。那你说丈夫干什么的呢？丈夫在城门口。我们今天的想象就是家里没得待了，就丈夫跑到城门口去了，喝茶看报聊天。他到城门口，他就是城门口的长老，他当市长去了，那家里事情都安顿好了，所以他可以放心，保证有的吃有的穿，而且连生意都做好了，所以他到城门口去了。所以不然的话你会以为到城门口，为什么到城门口去了？所以古代的背景，城门口就是办重要事情的地方，甚至等一下有一些情况要打死的时候带到城门口去打死的，不是在随便哪个地方打死的，不是荒郊野外，就在城门口。所以他要把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到城门口的长老那里，那一再的提到所谓的贞洁的凭据，实际上没有说是拿什么东西，不过依据我们所有的各民族文化的类似的情况下呢，我们大概知道的是，而且所有的圣经学者也都一致同意的，通常是指着当新郎新娘新婚夜的时候，那么 因为那个新娘是处女嘛，这第一次跟她的丈夫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会因为处女膜破裂会流血嘛，所以她有一块布是插那个的。其实我知道在中国的社会，一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新婚夜的那块布啊，就是有擦过那个精血的那块布是会留着的，就生怕有纠纷的时候，哎，这个布很重要的。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也有，那在世界各国的很多民族跟社会文化当中都有类似的习俗。在摩西的时代，在巴比伦有汉谟拉比，一个巴比伦的王叫汉谟拉比法典，是我们今天所找到的在摩西的律法之外最古老而且有文字记载的，里面有类似的情况下，就是要有一个贞洁的凭据的时候，就是那块布。所以表示在巴比伦两河流域一带，在以色列的社会中，甚至你到其他的社会中，古代社会，甚至到近代不太远，几十年前、一百年前的时候，还有很多社会有存留这个证据的。因此，这个父母要把这个所谓贞洁的证据拿出来，到城门口、公众面前，特别在长老，也就是城里面的负责的人当中来处理。那为什么由父母来出面？原因我就说，古代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嘛。包办的时候，固然说新郎新娘可能结婚前没见过面，但最重要的是包办的话，那父亲把女儿嫁出去的时候好像送货一样。所以事实上在这边，儿女是父母的某种的产品，是有这个意思。因此我要保证我送去的货是好的，是对的。如果我女儿嫁出去，当然会说我女儿是处女了，结果发现不是的时候，哎，这个父母有责任啊，所以父母要拿出凭据来，而不是由这个新娘到处去呼冤啊，而是由父母出面。但是如果证明这个新娘是有淫乱行为的时候，父母要担待共同责任的。所以因此他有父亲出面的意思是这样。那如果不是，等一下会提到罚款的时候，罚款的钱给谁？不是给新娘，是给新娘的父亲，因为他要出面，同时受羞辱的是包括父亲的家族，所以赔款是给新娘的父亲，而不是给新娘的。那当然有一个圣经学者讲得很妙，他说不能给新娘，给了新娘她老公又把她拿走了，懂吗？因为在那种社会，丈夫是可以管妻子的嘛，所以如果钱给了新娘，新娘子还有一个小金库，还有一个私房钱，没有了，她有的就是丈夫有，那赔过去又拿回来了，所以给她。而且事实上这个指控是侮辱的这个新娘子整个父亲整个家族，所以这个赔款是给他的，所以父亲要拿出证据来。那接下来就说了，这个女子的父亲不但拿出证据，他要对城里面的长老说，我把我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使我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当这些话语就跟前面是重复的啊，恨恶也是重复前面所说的话，十七节跟十四节一样，信口说也是从这个话来的。那他说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个布铺在本身长老面前。如果证据确实，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新郎，要惩治他。所以第一个处罚，你既然诬告，第一个惩治。惩治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圣经的上下文有时候翻译成惩治，就一般性的惩治，有的时候那个字的意思就是鞭打，就当众被鞭打，当然没有说鞭打多少下，那表示说你诬告你的妻子的话，而且诬告等于他的家族有这个丑闻，那你的诬告是错的。所以虽然没有说要把你处死哈，但是公众当中要鞭打。不单如此，还有另外两个处罚，另外两个处罚，一个就是罚他100色克勒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的身上。那100色克勒是值多少钱呢？从两个观念你可以了解，因为在后面第29节的时候，如果一个男人等于说强奸了另外一个处女，没有许配的处女，他就必须要把那个女子娶为妻。你既然强奸了她，她就必须做你的妻子，那你要给50色克勒的银子给那个女人的父亲， 根据一般的圣经学者、考古学家的研究，在当时的社会来讲，一般的聘礼是50块色克勒银子。对，50个色克勒的意思是，聘礼就是50色克勒。如果你强暴一个女子，你必须娶她，聘礼一样，你要给女子的父亲。那这边罚100色克勒就是双倍了，就是聘礼的双倍。那事实上，因为他们两个已经结婚了，所以这个新郎应该已经付过聘礼了。已经付过聘礼，那再罚100色克勒，那就等于说他付了3倍的聘礼。那100色克勒，第二个算多少呢？你想想看，在之后很多年了，之后多少年？大概有400多年的时间，大卫王的时代，大卫王的晚年，他做了一件错事，他要去数点以色列人有多少人可以当兵的，惹神的愤怒。那最后神说，你三样选一样，你要在耶和华手中被罚3天，或者被这个敌人追赶3个月，或者瘟疫3年，都是三，那选哪一样？他说，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于是有3天的瘟疫。到了第二天快结束，第3天还没开始的时候，灭命的使者显现在耶路撒冷城上，大卫看见，就是说要在耶路撒冷降下瘟疫，要杀人了哈。所以大卫就去求告神，说是我的错，为什么罚以色列的子民呢？罚我的家族吧。那就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对那个天使说，住手，停了。于是大卫就在锡安山，或者耶路撒冷的我们叫做圣殿山那个平台，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就在那边筑了一座坛献祭。那筑坛的时候，那个地是谁的？有一个人，耶布斯人的一个地。后来大卫把那块地买过来，才盖了一个祭坛献祭。买那个山顶的那个，那是小山顶。后来所罗门是把整个山买下来。那买山顶那块地的时候，圣经上记载50色克勒。50色克勒可以买一个山头，虽然不是整座锡安山，整个山头，那也是表示50色克勒是不少的一笔银子。那何况在400年前，这个物价不太一样的话，你就知道100色克勒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啊。当然，色克勒是目前以色列国币的钱，像以色列现在还通行的钱上面就写色克勒，那一个色克勒还不到1块美金呢。所以你不能用这样算，知道哦，那罚款不贵嘛，100个色克勒大概60-70美金就行了。你不能用今天的物价来算，就是那个钱在大卫时代几百年之后还可以买个山头。对，100色克勒的钱是一个相当大一笔罚款。但除了这以外，第二个处罚是什么呢？就是他做仍然做他的妻子，终身不可休他，就说你不可以用任何理由休妻了，因为你侮辱过他，你用罪名栽赃来诬告他。对，从此以后你就是不喜欢他，任何理由，虽然有很多情况可以休妻，可是这一个女子你终身不能休妻。当然不能休妻不见得他就因此开始爱他或者体贴他，但是不能休妻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女子的某种的法律地位是被保护的，她妻子的身份被保护了，她的将来生的儿女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因为她是妻子。如果她被休妻的话呢，儿女可能权益受影响，她不能休妻啊，所以她有某种的保护啊。因此对于丈夫来讲，当你不喜欢一个妻子又假借一些这个虚假的理由要来休妻的话，你得三思而后行，因为相对而言你会被处罚，而且处罚得很严重。但是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发现真的这个新娘是犯了淫乱的行为怎么办？那如果没有贞洁的凭据，20节没有贞洁的凭据，那这女子是真的有婚前的性行为，不管跟谁，这个情况下就是说有婚前的性行为，可是不是当场抓到，所以因此没有一个男方是谁的问题，只有这个女人。那这个女人要带到富家的门口，本城的人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这一次的处罚 不是在城门口执行死刑的，大部分的死刑是在城门口，但这个不一样，要在父家的门口。这个的意思也就在于说，父亲有连带责任，因为在父亲的家族的门口打死的话呢，所有的群众的围观等等，这个家族等于是家族蒙羞。啊，虽然打死的只打死新娘，并没有伤害这个女子的父亲，因为这父亲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家族蒙羞是肯定的。然后这么严厉的处罚之后，最后说了一句话，就说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在21节最后就说，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严厉的处罚了之后，为的是保持这个地方以及圣洁的百姓的圣洁。所以有时候神会用我们叫做霹雳手段一样，非常严厉的手段。你可以理解，在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第一个教会，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甚至不分你我的凡物公用。可是在使徒行传第5章就提到，有一对夫妻撒菲拉和亚拿尼亚，为了贪图这个好的名声，把财产卖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收为己用，却宣告说我全部变卖家产奉献。结果呢，圣灵知道嘛，就告诉了彼得，所以彼得就从圣灵的感动知道说亚拿尼亚撒菲拉是作假见证。结果你知道，这对夫妇当天同时被杀，就被圣灵击杀了。为什么那么严厉？也就是神维护他的群体的圣洁的时候，神会用一些我们叫做霹雳手段，非常严厉。但神不是天天这样做，如果每一次教会有这种犯错，或者好像这个怎么讲任何的事情，像这个事情是他只是怎么讲假冒为善，对不对？明明捐一半，他说捐全部。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没有严重要打死吧，可是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发生，而且今天没有再继续不断的发生？如果神每一次对教会犯罪，谁犯罪都有那种霹雳手段的话，那我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没几个教会，没几个信徒可以活得下来。但是神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用这么严厉的一个手段，就是让信徒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肃的。所以因此亚拿尼亚撒菲拉被击杀的那一天，使徒行传就记载，就是众民都非常的害怕，因为知道神是圣洁的。但是害怕归害怕，下面又说了一句话，信徒日渐增加。哎，奇怪，没有吓到不敢信耶稣。哎，怕归怕，是又敬又畏的敬畏，敬畏神，但是却是因此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圣洁被保存，他们的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所以因此教会的增长，但教会的纯正被保持住。所以摩西的律法里面告诉以色列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过约旦河，摩西先说在前面，你们如果有人做这种事情，用石头打死，这是要把恶从以色列当中除掉。其实不是只有这里，每一次提到有死刑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往往都会加上这句话。所以这句话是在生命记，我们从前面读下来的话，你是一而再再而三读到这句话的。比如说13章第5节，那边就是有人拜偶像，说做梦，然后要他们吸引他们去拜其他的假神，然后他就说要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打死以后15节，你要致死他，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当中除掉，就打死这些传这个异教的假先知，用石头打死。然后譬如说17章第7节也是一样，有些人啊，也是这边也是提到拜偶像，要拜日头、拜月亮等等这些事情，你要把他拉到城门口，用石头帮他打死。然后第7节，见证人要先下手打，然 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每一次有一个用石头打死的严厉的死刑之后，后面都是这样说了一句话，这样做就是维护圣洁，把恶从你们当中除掉。七章十二节也是一样，有人不听从审判官要把他致死，便把那恶从以色列当中除掉。然后十九章十三节也是一样，这个有人杀人嘛，虽然逃到逃城，如果证实是有罪的，要把他抓出来，让暴雪仇人把他致死。眼睛十三节不可顾，眼睛不可顾惜他，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等等。然后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章，我们这里还有后面的二十二节、二十四节都有一再重复。所以如果再往下读，二十三章以后还有。所以整个生命记提到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前后我没有统计哈，可能将近有十次或十次以上。所以表示这个刑罚是严厉的，目的是神圣，就是要维持圣民他们当中的圣洁，圣洁。所以为了这个，有时候要用非常严厉的手段。那当然，属灵原则是如此，并不代表到今天的社会，我们会不会动不动就处死刑、处死刑、处死刑？可能今天不会用处死刑的方式来处理同样一件事情，但属灵的原则在这里。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圣洁性要维护的，因此这件事情是不可以随便说今天时代不同了，这个对与错的观念呢，我们不一样了。不，对与错、是与非观念是一致的，只是处罚的程度、方式、手段可能有不同。就好像说以前罚100色克勒，那今天罚多少钱呢？这个钱的数字，你今天跟过去就不能用这个钱的数字来做同样的比较，说啊，通货膨胀率现在100色克勒等于多少钱，罚多少钱，不是用这样的，而是说这件事情是严重的。如果你诬告的话，诬告的人有负担你的该尽的责任，该受相对的一个对等的一种处罚。只是处罚的原则过去跟现在有不同，但是要处罚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而且没有不会被废止的。二十二节之后就提到另外一些可能比较不是说小一点，就比较零碎一点的情况，要有些也是很严重的要打死的。有一些情况，譬如说二十二节他是说，若遇见有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再一次看到这个话，要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但这个情况下是有人与有丈夫的妇女行淫乱，那就是说那个女人是已经结婚的，这个男人呢可能结婚可能没结婚，但不管他结婚不结婚，你跟那个已经结婚的女人发生婚外的淫乱的关系的话呢，那么这要用石头打死了。当生命记我说因为是重申前命，所以有的时候一些东西在前面出埃及记或利未记都有重复提到，他这边只是在提醒。所以关于这个已婚妇女的这个婚外情的事情，在利未记十八章二十章都有提到。那在十八章的二十节是怎么说呢？二十节只是说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邻舍的妻不一定真正就是邻居隔壁的邻舍，就是别人的妻子。这个邻舍从以色列人来讲，所有以色列人彼此都是邻舍，不一定是地理上的隔壁邻居的意思，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然后在二十章第十节，二十章第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所以十八章是说不可以，没有说怎么处罚，但二十章讲得很清楚，要致死。那在我们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一并致死。他没有说怎么致死，在一般当时的情况下，致死的方法基本上都是用石头打死，而且在城门口。换句话说，在以前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别的死刑方法，比如说吊死，没有，以色列人从来不用吊死的，用刀杀死也没有，砍头没有， 所以在以色列人古代来讲，治死的方法死刑只有一种，用石头打死。然后另外一个状况是23节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就再一次提到严厉的刑罚，要把他处死，原因就是要把恶从你们当中除掉。但是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为什么是两个人都要打死？强调地点是在城内，城内是人群居的地方。然后呢，他说有人在城里遇见这个处女，与他行淫，整个字句当中没有一句话是提到他是用强暴的手段强迫这个女子跟他发生关系的。但是别的情况不同，譬如说25节，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有强迫这个字眼出现，有强迫，那时候那个男人要被处死了。28节里面，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也有抓住，所以前面有强迫或者抓住，这种表示那个女人是被迫的。可是在23节这边所说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强迫或者抓住，而且他后面是说在城里面这个女人没有喊叫，意思就是说暗示这是一个两个人的这个怎么讲合意的行为，就两个人都即使是很暧昧的哈，至少还没有反抗，所以因此两个人都要被打死。但是他只是许配，就是订了婚但还是处女啊，为什么要用这么严厉呢？而且他后面是说他玷污别人的妻，所以虽然订婚尚未同房，在以色列的古代社会来讲就视同于已婚，只是还没交货，所以这个已经订婚的你就是玷污了别人的妻子，所以跟别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22节所说的情况下是一样，这两个人都要打死啊。那这个已经许配却尚未成婚的这个女子，她为什么要被打死？就跟22节是一样，你是一个相等于已婚女子，而跟另外一个男人，而不是你的丈夫发生关系，所以两个人都要同时被处死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一种情形，两个人都要被处死。但是25节提到另外一种状况，也是一个男人田野去遇见同样是许配但尚未成婚的女子，然后强迫与她行淫，表示这边是女人是被迫的，男人是强迫的，那个时候要把男人用石头打死。但是这个妻子就不可以办他，因为他不该死，因为他是被迫的嘛，因为他在田野的意思就是说你喊叫也没人听得见，所以他用地点城里面跟在田野来作为一个情况。那当然你会说那万一，那就讲了很多很多更细的细节，他现在把原则告诉你，如果能够证明他在城里面他真的有喊叫可是来不及救怎么办呢，或者怎么怎么，你会有很多这种情形嘛。但我说原则那个女子在城里面会被打死的原因是假定她在城里面她又没有喊叫，没有喊叫就是这女人是同意的，既然同意她被致死。那在野外呢，就假定她喊叫没有人听见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你要说更详细的细节的话呢，虽然圣经上没有说，但是大的原则有，剩下的细节我相信当时处理的审判官等等他们会依据各种的证据来做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审判，不过大原则已经有了。然后再来一个情况，28节，那种就是一个男子遇见一个没有订婚的也没有许配人的处女，然后抓住他，是他是强迫的，然后跟那个女子行淫被人看见了，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强暴的男子需不需要用石头打死？没有，因为这不算是 婚姻这是一种对这个来讲是一种婚前的性行为，但是一方强迫一方是被迫的，所以这个男子没有用石头打死，因为用淫乱的已婚的淫乱关系的话男人用石头打死的，他没有，但是他要做几个处罚。第一，50舍克勒的银子，这是一般的聘礼，他必须要付给这个女子的丈的女子的父亲啊，这聘礼是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玷污这个女子，同时娶她为妻，终身不得休她，不能休妻。但是当然没有否定这个男的可以娶第二个妻子，如果你付得起，但是你不能休这个妻，就不能有任何理由休妻。正如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前面那个新郎诬告他的新娘子的时候，这些处罚之一就是终身不能休妻，这个也是一样，终身不能休妻。那这个情况跟出埃及记呢22章有一段是一样的情况，只是那边跟这边的记载呢有一点小地方小小的不同啊，小小的不同。那是在出埃及22章17-18节，16-17节。出埃及22章16节是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表示说他没有订婚，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不同在这里，这边是引诱那个处女跟他发生关系，他没有强迫。但是呢，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这种情况很特别，他跟那个女孩子发生关系了，那他应该要娶她，但是女子的丈夫这个父亲可以不肯，但是他即使不肯，他还是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啊，真没说多少钱。那生命记载讲得很清楚，50舍克勒就是当时一般的聘礼的标准啊，所以要交聘礼。只是出埃及记的说明是女子的父亲可以同意这个婚礼，可以不同意，可是不管同意不同意，50舍克勒是非交不可。然后出埃及记没有提到说他不得休妻，生命记加了一句话，终身不得休妻。而且出埃及记好像是没有表达是男方的强迫性，他是引诱而已，而女子是被诱惑，但是好像又不是那么样的被强迫，这有一点小小的差异哈。当然有一个圣经学者是说，是不是生命记把这个出埃及记的情况稍微修改一点点，因为他这边没有提到说女子的父亲可以反对，没有说这样。我个人觉得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说做女子的父亲可以不能反对啊，可以反对不能反对，但是以一般的情况下来讲，通常女子的父亲反对的可能性相对是比较少，不是绝对不可能。原因是他的女儿已经被强暴了，他再找另外一个人去嫁，会有人娶他这个被强暴的女儿吗？在当时的社会可能性不高，不是绝对不可能，不是绝对不可能。所以那种情况下只是留下一个，等于说那个女子的父亲有一个权柄可以决定女儿要嫁给谁，就他如果坚决反对某种理由的话，他是可以拒绝把女儿嫁过去，但聘礼还是得付，这个处罚还是有，但一旦嫁过去了就终身不能休妻，那是生命记所说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一个状况。那最后一个状况呢是第30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因为娶继母为妻在利未记里面他称他为等于露出父亲的下体，有点这个意思。但是不可娶继母为妻的事情倒是在很多处经文都有提到过，利未记提到过两次，然后生命记27章20节又提到过一次，那么那些都是用不可以，但是利未记20章11节不但提到不可以，而且有提到这个处罚，他甚至说不可以，那如果有人犯规会怎么办呢？那利未记20章11节 与继母行营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是乱伦，所以这边就提到打死。如果有淫乱行为要打死，那更不要说娶她为妻。那娶的话是几乎是公开的一种行动啊，公开的娶。那如果是偷偷做了这件事情，发现对两个人用石头打死，所以因此，这是唯一的一处提到说，如果跟继母发生的婚外的这种淫乱关系该怎么处理呢？利未记是很清楚，用石头打死的。别处的经文只是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如此而已。但这边是提到要致死，所以我想整个加在一起来讲，就这个罪是很严重的。那因此到了新约时代，保罗的时代，也是摩西之后1400年之后的，在哥林多前书5:11，保罗就斥责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状况，但那个状况那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不一定，有可能是外邦人，因为哥林多教会当中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是混在一起的，所以那个人是什么种族的不管，他是教会里面的成员，是属于圣洁的子民之一，所以因此摩西的律法是应用在神的选民，就神的这个圣洁的子民当中的，所以教会就是新的一个新的一种犹太人或新的以色列人，因此是属于圣洁的子民。保罗严厉的斥责这个教会说，你们当中，我封为你们当中有人这个收了他的继母，收了意思就是娶了，那就违反这个摩西的律法。但同样在保罗的时代，他有说把这两个人拿出去打死吗？1000多年后，在一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执行法律可就不是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即使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比拉多说了算，祭司长也不能立刻做决定，而且钉十字架这个处罚是罗马人才可以做的。在当时的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社会最多用石头打死，犹太人从来不执行钉十字架的死刑，这是罗马人的刑罚。所以因此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提到说有人收了他的继母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样赶出教会啊，并没有我们所谓的用其他的那些刑罚。那当然在哥林多前书5:11用到一个字眼，就是说把他我把他交给撒旦啊，交给撒旦。所以有些人有个误解，以为交给撒旦的意思是就把他打入地狱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有误会。那我就曾经有人在一个聚会里面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人就递个纸条问我说，庄牧师，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讲爱心的，还有谁可以把谁丢在交给撒旦吗？我回答说可以，保罗就交过两次，哥林多前书一次，还有提摩太前书，还有一个人保罗也把他交给撒旦了。保罗可以，我们可不可以？可以。他说交给撒旦不丢到地狱里去了？那你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5，他交给撒旦淫乱的，哎，我怎么写11节？应该是第1节，收了继母。然后他就提到说，我刚打错了，是第5章，跟着前书5第1节，不是第11节。然后他后面提到的时候，第5节，哥林多前书5:5，要把这样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交给撒旦灵魂可以得救？如果交给撒旦是丢到地狱里去，那就完了嘛，灵魂绝对不可能得救，怎么可能交给撒旦灵魂还有可能可以得救啊？他表示就是说，交给撒旦的时候，他的肉体受苦，也就是说因为肉体受苦，他有可能生出一个悔改的心，以至于最后灵魂得救。可那这样的交给撒旦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就是好像我们所有的信徒在一个神的遮盖之下，遮蔽之下啊，有个避难所遮蔽，所以撒旦的火箭撒旦的攻击被遮蔽，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蒙保守。 交给撒旦，就是赶出教会，脱离神的保护，因此直接面对是撒旦的攻击，他就肉体受苦，他会受到各式各样的事情，以至于生出悔改的心，那或许可以得救，或许可以得救，就是他要回来。那如果不悔改呢？不悔改他也不会得救的。所以交给撒旦不等于咒诅他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他受到一定的刑罚，因为刑罚以至于生出悔改的心，回到神的恩典的保护之下，灵魂得救。可是他肉体受苦，这个过程免不掉的。正如大卫犯罪，然后他家庭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他非常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免不掉的。虽然耶和华神透过拿单先知拿单跟他讲，你罪犯了这个罪不至于死，但是刀剑必不离开你家，所以这个痛苦是存在的，虽然最后他是得救。那因此表示说与继母同居这种事情是一个严重的罪，非常严重，不但在摩西的时代，一千多年后到保罗的时代，在教会的时代，这是严重的一种乱伦的行为。那整个其实二十二章我们所传的这一切的东西，其实总加起来都是提到这个婚姻关系的圣洁，它是一个神圣性的，不可以破坏。你婚前的性行为也是破坏婚姻中的圣洁，婚后你跟丈夫以外的另外的男人之间有任何的关系，也是破坏这婚姻的圣洁。那因此在神看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非常严重的罪。那当然今天的时代我们承认，因为人的罪性还有罪的蔓延，在即使我们不要说社会，我们就说在教会当中，这种情况也变成好像越来越普遍，普遍到一个地步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而且哎呀很多都是这样子，或者习以为常到一个地步会觉得哎呀就不要定罪了啊。那我们先不要说在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教会是如何，我所接触过在中国的一些家庭教会当中，我就知道这种情形存在，而且不是极少数，是少数但不是极少，极少就是说可能1%不到，我没有统计数字，也没有人做这个统计，但国内我所知道的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有婚姻的问题的，有离过婚的，再婚的，或者不管有离婚没离婚，跟妻子或者丈夫之外的人同居的都有，但还在做传道人，所以你就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或者说我们现在对这种事情看法如何被世界的罪恶的污染，以至于觉得哎呀太多了嘛，那还说什么？那如果一个传道人他自己本身在这个罪恶之中，他怎么可能对这种的罪会提出严厉的指责，或者说提醒或警告呢？因为他自己在这个罪恶里面。所以在中国的教会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统计出一个数字，但是我是说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中国的社会我也知道，就是在年轻的孩子当中，在中国的社会也是一样，没有人统计多少大学生有婚前同居的，我只知道超过一半以上，只要有固定的男女朋友通常都会同居的。那基督徒怎么样我不知道比例如何，但我就碰过有一次在一个大学团契，我就不说地方了，他们有一个夏令会嘛，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跑来找我，她是信主的，父母也是信主的，然后哭哭啼啼说她的前男友了，就有男朋友已经分了，她现在有另外一个男朋友，前男友把他们有那个微信啊什么那种网群啊把她除名了，她哭得要死。我说为什么哭？我跟他关系断了，他为什么把我除名了呢？我说你跟他断了关系不是应该除名吗？不然干嘛还要跟他藕断丝连，还信来来往往干什么？断了就断了，说你现在有新男友可是我不喜欢。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希望继续保持关系。我说你在说什么？ 他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了，他们都是这样。我说他们是他们，你是基督徒。然后反正我那天就骂了他一顿，就说 OK 别问了，走吧，反正我该讲的话讲完了， OK， 你如果不照圣经上的教导你要做这种事情，你会。但他走了以后，我现在在想，他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当他自己所谓是基督徒，但他做了很多事情，我说跟这世界上的人几乎没有两样。这种所谓贞洁的观念或者男女关系的观念是完全受社会的污染。今天我们当中很多人是做父母的，因此对你的孩子要怎么帮助他，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整个乱的套的一个时代，怎么样让你的儿子让你的女儿在这种事情上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对父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跟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对抗。但是以色列人不也是一样吗？他们以色列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选民，但是周围的这些外邦的各国他们什么都有。那么在他们当中，他是一起个群体，活在一个广大的一个社会里，然后何况迦南地的这些人并没有完全被他们灭绝，不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带进来，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带进来。所以因此等到他们过了约旦河，从约书亚记之后四十记到列王记，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受到周围的影响，然后在家庭在婚姻关系上各方面的事情乱七八糟的情况，以至于国家最后的结局灭亡。所以摩西在写生命记跟他们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一方面颁布律法，但是他知道听他这些话的以色列人不会乖乖的遵从神旨意的。所以我们往后谈谈谈谈到最后，你就知道摩西是何等的苦口婆心的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说，这是生与死的选择，你如果不听从圣经上所教导的，你面临的是死亡。这死亡不是个人的，不是家庭的，是整个民族的死亡。但是言之纯纯，听者渺渺，他们听是听了，当时说对对对，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但这是神的心意，而且是不改变的心意。从旧约到新约，从几千年前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神的心意仍然是如此。特别今天所提到的这个男女关系方面，家庭婚姻关系方面，这些属灵的原则仍然是神的心意。那也一样的，正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的，你听从神的律法遵行，你就蒙福，否则你就是自招灾祸。所以今天看到社会的这些乱象的时候，也真的是很有深刻的感触，就是我们面临极大的挑战。连教会，连基督徒，我们很多的行为也不知不觉的逐渐受到社会的污染。求主保守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听到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在生命记当中提到男女关系当中许多的现象的时候，也看见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的一些男女关系的乱象。主啊，真的是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持守真道，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